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的我们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题目是《罪的后果跟审判》啊。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的第四章，一直到第七章。《创世纪》这很快啊，第一章就讲到神的创造，神的创造，第一章就讲完了啊。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神的工作啊。那之后呢，人的堕落，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亚当。神造亚当的时候，他都是完全的，他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那神给他的自由意志，让他可以随意吃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那但是只给他一条命令，就是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的。但他却做了那件事情，就是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后来罪就进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说神造的世界原来都是好的，原来都是没有罪的。那将来我们要到那个地方去啊，我们到神那里去，那个地方是没有罪啊。那可是很不幸的，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罪啊？罪在我们身上啊。罪是一个大事还是小事？好像不起眼嘛，你吃了一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啊？那这个是罪啊，在圣经上在讲到罪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笑，面笑。你知道这个笑会使全团发起来，看起来很小很小，对不对？可是到后来是让全团都变得败坏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亚当犯罪之前第三章所看到，他只是犯了这一条罪哈。那之后呢，我们看亚当离开了伊甸园，神把他赶离开伊甸园之后哈，罪就开始发生了，从亚当的后代开始啊。所以第四章就提到亚当的后代。第一个儿子是该隐啊，后来是亚伯。那之后这个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之后这个该隐的后代啊，他被赶出去的时候，他就发展成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后代子孙啊。那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啊，我们看到罪就开始发展，然后后来这个亚伯就被杀了。那后来神他就让亚当在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啊，取代了亚伯。所以人类的发展啊，那有两个支派，一个是属于该隐的支派，一个是属于赛特的支派。那该隐的支派是属于就是离开神的面的啊，可是亚伯取代亚伯那个赛特的支派啊，他是寻求神的面啊，他会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来求告神啊。所以人类我们看到哈，他就有分成两派啊。所以在我们里面其实有两种这个倾向，有一个是善的啊，我们希望靠近神，寻求神，对不对？另外一个是怎么样？我们要躲避神，我们不要见到神，离神越来越远越好，对不对？啊，天高什么皇帝远啊，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子最好啊。那最后的这样子结果呢，我们看到是越来越败坏啊。那但是这个世界地球大不大？地球很大，对不对？可是人在这里面，你说有好的有坏的，会不会混在一起？那混在一起结果是变好呢还是变坏？啊，好的跟坏的在一起，你说变好还是变坏？那后来的发展我们看到就是变坏了啊，坏到一个地步，神就要怎么样？神就要施行审判。所以告诉我们这个罪的可怕，罪的邪恶啊。然后也讲到神是公义良善的，他一定要对付罪。那神对付罪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当罪恶满盈的时候，他就要施行审判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罪的发展到后来败坏到一个地步啊，神最后就施行审判。神施行审判的方式就是洪水啊。所以在第六章你看到神就命定就是要那个降下洪水啊。那在第七章我们看到洪水就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也是个很才一堂课哈，我们就看到了这么长的一个故事啊。那在这个发展里面，从亚当的后代啊，一直到挪亚啊，我们讲到洪水，你就知道有挪亚，一共经过了十代，经过了十代，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啊，我们看这个人怎么样一个败坏，那最后神所做的这个审判的工作。那但从这里我们看到，神要施行审判之前呢，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预备了救恩，好，预备了救赎。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方舟啊，神让诺亚造了一个方舟， 那在造方舟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神在所做的一些原则，所说的一些话啊。所以今天我们看从创世纪的第四章到第七章，短短的这几章里面啊，我们看到有什么属灵的原则，让我们可以学习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讲义好了啊，我们从讲义看给大家整理的。亚当他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人类就开始繁衍啊，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啊，我们看到这个神哈，他为人的罪预备了救赎。其实我们看到啊，亚当犯罪的时候，神有没有预备？神已经预备了哈。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知不知道亚当会犯罪？知道亚当会犯罪哈。那是事先知道还是以后知道？
事先
知道。所以你知道他要犯罪，你就要先预备什么？救赎啊。所以神预备的救赎，我们所讲的啊，在圣经上所讲的神预备的救赎是借着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神是什么时候才想到耶稣基督的救赎？
创造
世界以前啊，在神在创世之前他就预备了这个救赎啊，只是在末世的时候才向我们显现。所以有时候形容耶稣的时候，我们说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是什么时候被杀呢？他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了啊。圣经上有没有讲到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啊？在启示录的第八章，你知道我们被拣选啊，神救我们是什么时候救我们？在母腹里面就拣选我们，不只是在母腹之间拣选我们，而且是什么？在创世之前。所以我们在讲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救赎，记得那个救赎的工作啊，是在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备好的。我们看这几个经文，一个是在启示录的第十三章，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啊，这边有提到兽，那个兽是指的敌基督。敌基督在末世的时候他会出来，他会显现啊，他会显露出来。当他显露出来的时候，他会制服全世界啊。然后这边有讲到说全世界的人都要拜他，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拜他？
不是，基督徒不拜的。
基督徒不拜，为什么基督徒不拜？
因为我们能印个印，
对对，
我们有主耶稣的
印记哈。所以你看到在第八节他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有没有？这里讲到说有一些人要拜他，是怎么样的人呢？就是你的名字没有记在被杀羔羊创世以来哈，这个的翻译有点绕口，中文翻译有点绕口。但其实如果你看到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的生命册。那这个羔羊是什么？创世之前就被杀的哈。所以创世之前就被杀是形容羔羊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羔羊，他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了，甚至还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神就已经预备好了救赎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讲到说，他是在创世之前的哈，是在彼得前书哈。如果你看到彼得前书的第十九一章第十九节哈，讲到我们得赎哈，第十八节讲到我们得赎是凭着基督的血啊，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的血啊。然后第二十节讲到基督是在创世以前被神知道的啊，预先被神知道的，在末后的时候才向我们显现出来啊，在末世的时候。所以在后来的一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耶稣基督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这是保罗说的啊，彼得说了，约翰说了，我们先看保罗说的啊，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四节，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所以你讲到说我们是蒙拣选啊，神拣选我们，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知不知道我们？知道啊，我们未成型的体质他都已经看见了。所以神他已经看到永恒，看到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那所以神知道我们将来会是属他的，所以他在创造世界以前，在还没有这个世界以前，他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啊。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之前就跟他一直在一起的啊。 那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讲到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赎也是啊，是在创立世界之前神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的时候，你要看到神他是全能，他是无所不知啊。然后神拣选我们是按着他的定旨先见啊，那这个也是在啊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那边讲到，是讲的按照神的先见啊，然后他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又借着他的宝血被洗净，又靠着圣灵得成为义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这个预备的救赎，就是神知道有个审判，神知道有罪恶的发生，但是神先预备好了这个救赎啊。所以他知道人会犯罪，他就预备了救赎。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随着历史的发展啊，罪随着人的繁衍啊，罪是由亚当一人入了世界啊，所以我们生来都是怎么样，都是有罪的啊。所以在神学上来讲，这叫做原罪啊。所以人之初性本恶啊，这个荀子说的对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人之初也是性本善啊。那最早最早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没有罪的，只是后来犯罪了。那个犯罪的后果就是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我们就像亚当一样啊。那这个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二节，罪由亚当一人入了这个世界，那罪的后果就是死啊，死就进到这个世界来了啊。所以那些没有跟亚当一同犯罪，哎，我也没有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怎么也有这个罪呢？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面的啊，罪也在我们里面。所以当人啊繁衍越来越多的时候呢，这个罪呢也就越来越多啊，罪跟罪相交啊，相互的在一起啊。你知道这个在监狱里面，你被抓了关到监狱里面，希望你出来的时候会能够重新做人，好好做人，
不可能，
不可能，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反而变坏了，因为进到监狱里面，哦，你的旁边都是这些坏人，哇，我们交换心得，怎么坏事怎么做，这个坏事这么多啊，所以罪跟罪忽然交互激荡啊，你会发现这个罪是越来越重啊，所以到最后呢，罪恶会满盈。神的审判是这样子，当罪孽还没有满盈的时候，神就让人继续去发展，对不对？可是到一个地步，神就不能容忍了啊。有几种情况是人的罪恶满盈之前，人还罪还没有满盈的时候，神没有去审判。就譬如说迦南啊，迦南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把迦南七族给灭了，对不对？那神为什么这时候在灭他们吗？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们都灭掉了呢？罪还没有满盈啊。那时候神就已经跟亚伯拉罕讲，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啊，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其实很早很早神就跟亚伯兰说了啊，他跟他立约的时候，在第十五章讲到亚伯兰啊，那时候他还不是叫亚伯拉罕，他跟他立约的时候，他说你的后裔啊，我先要把这个地给你，可是不是现在，那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可是也不是现在我把这个地给你，你的后裔也没有那么多啊。他说你的后裔你会寄居在别人的地上，那这个就是出埃及记啊。那那里的人会带苦待他们四百年啊，那之后呢，四百年后我把他们带出来，到了第四代啊，他们就会回到这个地方来。你看第十五章的第十六节啊，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什么？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所以人犯罪到一个地步，神的审判会临到。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世界会不会越来越败坏？
会，
看起来是会越来越败坏啊。那神会不会审判？
会，
神会审判啊。但是现在神有没有现在审判？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因为现在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神的时间不多也不少，就是刚刚好，所以四百年后神就带领亚伯拉罕进去，为什么？那里的罪孽满盈了。现在呢，这些人跟亚伯拉罕他们是朋友，哎，还帮助亚伯拉罕他们在一起啊，亚伯拉罕跟他买那个坟地啊，他们对亚伯拉罕也不错啊，对不对？你这个祝福你的我也要祝福你，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神还是祝福他们。四百年长不长啊？
很长啊，
400年很长，美国立国到现在几年了？还不到300年呢。对，400年我们追溯到这个明朝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神他说他们罪孽那个时候才是满盈啊，那个时候神已经不能容忍。那后来 你才发现他们犯了罪，有什么罪呢？迦南人的罪，有没有？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说你不可以随从他们的风俗，他们使儿女惊惑，他们做那个巫术啊、邪术等等占卜的 那个在神眼中看为可憎的事啊。那他们做考古调查发现迦南人以前的风俗是什么，曾经 有一个时候他们拜那个偶像，他们只会拜偶像，他们拜的偶像比如说这个亚斯他路巴利啊，那他们会做一个很大的铜像，那铜像那你要跟他献祭，不是杀牛杀羊啊，也不是杀猪，是杀什么？他们献儿子啊。你有没有听过使儿女惊火？使儿女惊火啊。那这个所以他们罪恶到一个地步，就是神不能再容忍，因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杀人的事情。好，那他们把这个孩子献给他们的假神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那个假神的样子，就是手这样子伸出来哈，然后他就烧，拼命烧，烧的时候这个火很热哈，整个就发红了，这时候就把孩子丢下去。那孩子丢下去的时候，孩子哭啊，然后就敲锣打鼓啊，就把孩子的声音给 盖掉了哈。就这样子他们表达说他们对他们的神的一个崇拜啊。那在神的眼中看为可憎的，因为神说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杀人的啊，你就是毁坏神的形象，神必追讨他的罪。所以连野兽杀人的神都要追讨，更何况是你这个竟然做这种事情，神就不能再容忍这个习俗。那这个习俗我们知道背后有邪恶的势力在这当中，有邪恶的势力，所以神就让以色列人就进到迦南地把他们给灭绝了。你有没有听过印加文明？印加文明对不对？中南美洲还有什么卡斯提拉还是什么的哈，这些这个考古学家也发现，哎，这个地方很文明啊，人都在墨西哥在哪里他们去挖掘啊，哇，那那个河那他们有那个排水系统啊什么都是很先进的。他们想说，哎，可是这些人怎么忽然就消失了啊？那后来他们根据考古根据这些哈，他们的文献记载发现说，本来这边有好几千万人的，几百万几千万人在这区忽然之间就被灭绝了啊。那后来才发现他们是怎么被灭绝的，其中有一个因素是西班牙人他们来了。西班牙人来到中南美洲的目的是什么？宣教吗？不是不是哈，他们来的目的是征服，还有更重要的目的是看这里有什么好东西。他们到了印加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是这些王啊，他们的所带的黄金啊，他们有个传说讲到说这个太阳神，他们是太阳神的后裔，黄金是怎么来的？那个太阳神每天都要下山嘛，下山去干嘛？哎，哦，到湖里那边，哦，他在那边洗澡，那洗澡那个金黄色的，那边就流出这个水来，那个水就是黄金嘛。那这个哇，好多的金饰在那里，所以西班牙人来看，哇，这么多黄金，黄金在哪里啊？西班牙人来的不多啊，有一个记载讲到说，他来了只带了600个人来，他们有几百万人，几百人跟600人，谁会赢？可是竟然西班牙人啊，600多个人就把这些人啊征服了，不只是征服，要他们的黄金。那他们给了，后来他们给不出黄金的时候，西班牙人就把他们杀了。还有一个因素是，西班牙人来的时候带了一些病菌啊，他们本来在这边是哎无忧无虑的，西班牙人来的哈，他们可能卫生环境条件各方面的啊，有一些病菌进来了。我们讲的就瘟疫啊，那瘟疫一来的哇，这个就传染蔓延，到后来这个全部被灭绝了，一直到这个20世纪初或者什么样的时候，才发现哎，这边怎么会有一个像金字塔的样子啊？就哇哇哇哇，那个是一个好大的一个城镇啊！那现在如果你们去墨西哥去一些地方，可以去看看那个地方，以前就是这样子。那个金字塔用来是干什么的？他们是献祭给太阳神，他们怎么献祭的？如果你们看一些影片或者说看一些纪录片啊，他们献祭是用活人献祭啊，他们把人就因为他们那个金字塔是一个很非常陡的啊，走上去的时候啊，他们就把那些牺牲带到上面去砍他的心脏，然后就拿出来像神这样子献，很邪恶很可憎的。 然后就把它一踢下去，砰砰砰就掉到下面去，然后那边都是那些被献祭的那些牺牲啊，那些人他们是奴隶或者他们战争所抓到的俘虏，他们就做这些工作。有个文献在记载说，他们曾经在一个节期当中，啊，我是看那个这个国家地理杂志的那个报道，他说一次献祭，有一次的节期献祭大概有25000人，所以这个在神眼中看了是不是很可憎的事？所以神要灭绝他们。神灭绝他们的方式是用什么方式？是用西班牙人。哎，西班牙人，你不是要黄金吗？哎，那边很多黄金，哎，所以这些人他们就跟着哥伦布航海就到了这个地方来啊。所以他们就发，他们罪恶满盈到一个地步，神就让他们灭绝。才没多久的事情，才500多年前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神容许罪恶一直发生，就像迦南人啊，神用刀剑灭绝他们，神灭绝印加这些文明啊，因为他们做了可憎的事情，罪恶满盈了。神灭绝的方式可能是瘟疫啊，瘟疫临到了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创世纪里边，神灭绝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借着洪水啊。所以后来神做的工作是借着洪水啊，是在挪亚哈的时代。挪亚是亚当的第14的子孙啊，挪亚是他的第10代的子孙。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就不再宽容，神就定下了一个审判的日子啊，神要借着洪水来毁灭全地，他要灭绝所有的人类，因为罪恶已经到一个地步了。但是神在审判之前呢啊，神的原则，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的原则啊，神他会先赐下恩典啊。那怎么赐下恩典？他预备了方舟啊，那方舟可以躲避洪水的审判啊。那这个审判的事情人们知不知道呢？其实人们知道啊，等一下我们就发现神其实有启示给他们，告诉他们说怎么样怎么样啊，审判一定会来到。可是当时的人有的相信，挪亚他就相信啊，他就起了敬畏的心啊，想相信神会要审判，我就好好的预备，然后神吩咐他造方舟，他就去做了啊。但其他的人，那挪亚知道这个事情，他有没有去把这个事情传出去？
有的，
圣经上说有啊，在彼得后书里面有提到他传义道，有没有讲到啊？讲到神只保留了那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啊。所以挪亚传道传了多久？
120年。
100年啊，因为他500岁的时候，神对他说：“如果你要造一个方舟，如何如何的哈。”然后方舟造了多久？在他600岁的时候，洪水就来了哈。所以他传道传了100年啊，100年有没有带来多少人信主，多少人悔改啊？没有人，没有人愿意来进到方舟啊，所以只有他们全家进去了啊。所以他们都知道将来会发生这个事情，跟知道神的审判会临到，可是他们都很轻忽啊。那只有挪亚和他的家人啊，带着一个敬虔的一个传承啊。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啊，也有邪恶的部分，也有人啊对神的一个敬畏。他要寻求神的面啊！我们看亚伯的例子，我们看到有三个，有几个人大家知道一个名字，一个是亚伯哈。我们说亚伯，他因着信献上那个羔羊，就蒙神的悦纳。那另外一个赛特，对赛，从赛特的这一支出来哈，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就眷顾在赛特的这一支上面。那另外赛特所生的儿子叫做以挪士哈，以挪士从那时候开始，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对，人有没有想要寻求神呢？有哈，所以有个敬虔的一个心智在这里哈。那在这个家谱当中，还有一个叫做以诺的，大家对以诺有没有印象？以诺是怎么样的？以诺与神同行，所以在第5章你看到，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把这几个人的名字哈，他的故事都讲清楚。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就把他娶去了。然后再来就是挪亚，挪亚在神的面前是义人。又是个完全人啊，然后他也是与神同行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敬虔的后代一直传承到挪亚的他身上啊，所以他沿袭了这个敬虔的传承，他遵行神的命令啊，所以在洪水审判的时候，所以他全家得救了，他也为这些活物啊保留这些鱼种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时间点也很长啊，从亚当一直到挪亚。总共有10代啊。好。 好，那我们可以从第四章开始看哈。那我们说罪开始越来越大了啊。亚当只是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已啊。可是我们看亚当现在生儿子啊，我们看他跟他的妻子同房，他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该隐。该隐的意思是得，或者是拥有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怎么样？开不开心呢？哇，我有了一个儿子，我有这个东西是谁的？我的。啊，那生下来的时候还是个 baby， 还不晓得。等到我有点长大，哎，我的存在，这世界上有些东西我可以去得，去拥有，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以为说我们会得到东西，会拥有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的？其实都不是我们的啊。然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得什么？什么都没有啊。次生的来也是次生的去，空空的来也是空空的去啊。可是当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说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得着什么啊。所以该隐呢，我们看从他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人生观啊，他想要拥有，想要得着，那最后呢，其实他是得不着的。那亚伯呢？亚伯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人叫亚伯啊？亚伯的意思其实是悲伤，或者是虚空的意思。你有没有给取名字叫悲伤虚空？一定不会的啊。那可是这个也表达这个亚伯啊，亚伯他知道说人生下来是什么虚空的、悲伤的、悲剧嘛，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出生？这个罪将来都是要面对死亡啊。所以你在人在虚空的时候，你就想要得到满足嘛，他就会想要寻求神的面啊。所以其实从一方面来讲也是对啊，我们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果你不觉得你有虚空的话呢，你就不会想要得到满足。对，有一首歌讲到说，如果你没有感觉到空虚的话，你会不会想要得满足？你就不会想得满足啊。哇，你天天啊奢华宴乐啊，没有空虚感，我就不会想到这个永恒的事情啊。但很奇妙是神让我们有一个空虚的感觉啊，但是我们就会去寻求神。那这边有提到他们的这个，一个是种地的，一个是放羊的啊，所以他们所从事的不一样的工作啊。那所以他们有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处事的态度啊，然后不同的工作。那种地跟这个放羊的，一个是农耕嘛，对不对？另外一个是畜牧。那可是人犯罪的时候，亚当犯罪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地受了什么？咒诅啊！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要终身来劳苦，对不对？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他这边种地，好像是人的努力、人的作为这个东西啊。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兄弟啊，因为这个爸爸被赶出离开了神，所以他们都想要跟神和好。哎，他们也都明白有个启示，知道说你要跟神和好，你要借着献祭。献祭的意思就是向神献礼物嘛，对不对？你把最好的献上。那你跟人家要和好的话，你要不要拿点礼物，对不对？如果对方接受的话，表示对方就怎么样，就接纳你了哈，要跟你和好了。结果两兄弟都拿东西献给神啊。那该隐是拿地里的出产，一个亚伯拿的是羊，结果神悦纳了谁的？亚伯的啊。如果是你的话，你是该隐的话，你会很生气，完全生气，不公平啊，不公平啊。那神为什么悦纳该隐不悦纳该隐，他悦纳亚伯的？因为这边讲了哈，神悦纳了亚伯和亚伯的公物，神不悦纳该隐和该隐的公物。那该隐他就很生气了，他就发怒了，他都变了脸色。神就跟他讲，你知道亚伯哈，亚伯献祭，神为什么悦纳？在希伯来书就提到亚伯为什么神悦纳他的献祭。亚伯是因着什么？因着信啊，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在亚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到这几个有信心的伟人哈。那我们看一下，在第十一章的第四节，这边提到亚伯，还提到以诺哈，还提到挪亚，是吧？我们看到这三个人，在今天我们的讲的里面就提到这三个名字啊。你看他们三个人在神的眼中，他们都是有信心的啊。我们说有信心 这个是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其实是很实质的啊。因为讲到说他献的祭啊，是蒙神悦纳。你看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啊，他比该隐所献的就更美了啊。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讲到这个信心的伟人哈、啊，然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啊，然后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啊。等一下我们看到亚伯仍旧说话啊，而且他这个礼物哈、啊、所代表的是，其实这个羔羊所代表就是耶稣基督哈、啊。然后第五节嘛，你若因着信啊，他被接去不至于见死，眼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等一下我们会读到以诺哈，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他就被神接去了。后面又讲到，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你做的事情，献的东西，你要蒙神悦纳，一定带着一个信心啊。然后又讲到诺亚啊，诺亚因着信啊，既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他动了敬畏的心啊。他看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你听到神的审判会不会很害怕？有没有敬畏的心？很多人不当一回事啊，可是诺亚却把这个当做一回事啊。然后他就造了这个方舟啊，他也表明他是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们说亚伯他献祭给神，神悦纳是因着他的信心。那该隐呢，他没有信心，可是神跟该隐讲，是不是说你没有信心？神跟他讲什么？
你为什么生气、
啊、你为什么生气？你为什么变了脸色？然后后面讲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对不对？我们哎，神悦纳我们行得好，我们的行为。有时候我们讲好像是哎，我们是得救是本乎恩啊，因着信，不是凭着行为。可是神有没有看重行为？神也看重行为，一从你的行为上可以表明你的信心，对不对？你的好行为。所以我们看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有意思哈、啊。所以亚伯因着信神悦纳，然后该隐呢，神跟他讲说，哎。啊、不是信心的问题，而是你的行为的问题，你行得不好、啊、如果你行得好，神会不会悦纳呢？
会。
神说我就会悦纳了、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说这个所代表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啊、表示该隐呢你行得不好，该隐行得好不好呢？我拼命种地啊，劳苦啊，我把这个地里出产给你，怎么还不好呢？
他
的品质不好是不是啊、他凭自己的力量、啊、所以他很努力，对不对？是凭自己的力量，这个行为。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行为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记得、啊、是我们讲到的行为。基督徒的行为是什么？在基督里所行出来的善行、啊、你但是如果你没有基督的话，你行出来的都是什么？
都是破布。
你有了基督的话，你做出来的什么样？
都是
好的，感谢主，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基督啊？啊，那我们做的神悦不悦纳？哎呀，神都悦纳啊！所以最重要在这里啊。当我们有了基督，那这个经文在哪里呢？这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的2:8-9哈、啊。所以你看到那个行为的时候，行为很重要，但是呢，如果里面没有基督的话，你的行为都是白费的，因为我们的义。在神的眼中就像污秽的衣服，对不对？那是在以赛亚书64:6讲。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的2:8。以弗所书2:8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有吗？然后不是，并不是出于自己，记得不是出于自己。然后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这个行为加上一个自己的行为哈。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如果靠自己，你会被夸口。对，当然夸口了，对不对？然后第十节这边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哎，这边有讲到行为，对不对？那这个的行为就所指的，就是在基督里所行的行为。记得哈，后面讲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记得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的行为的是，我们要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所行的善就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啊。所以亚伯呢，他因着信他有了基督啊，在信心上来讲的话，他看到羔羊就看到基督。那同样的，该隐呢啊，他的行为不好，因为他里面没有基督啊，他靠着他自己的力量，那个在神的眼中都是不合格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神把这个原则讲了，讲出来了啊。所以神悦纳人的行为，记得啊，因着信神悦纳亚伯和他的献祭，因着该隐行的不好，所以神不悦纳他的献祭。所以信心跟行为都很重要。那行为是一个信心的，有了信心的一个表达啊。所以在雅各书那边讲的说，我们因信称义，也要因行为称义。但这个因行为称义，那个行为是要在信心里面所行出来的啊。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啊。那亚伯发怒之后呢，该隐发怒之后，神跟他讲了一件事情啊。你看到在这个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这个已经把这个原则说出来了啊。后面有讲到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什么不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有人恋慕你好不好？看什么样子，对不对啊？如果你喜欢的人恋慕你，那不错啊。如果一个很不好的人恋慕你的话呢，缠着你，那就很可怕了哈。罪会不会恋慕我们？罪会恋慕我们。那我们呢，会让这个罪来辖制我们吗？
很容易
的啊，你知道 有人哈，有一些婚姻，对不对？你说男人跟女人谁比较恋慕谁，谁比较爱谁？女人你必恋慕丈夫，对不对？你的丈夫要什么管辖你？这个是你看到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讲，你必恋慕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就是 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谁比较倒霉，谁比较命苦？女人渴望被爱，对不对？女人很渴望被爱、啊、男人很渴望 做主、啊、可是女人怎么样？女人恋慕男人，可是女人又想管理男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次序有点颠倒啊。所以我们当中弟兄有没有被太太给管辖？有没有啊？太太很恋慕你，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是罪的关系也是一样啊。罪好像是在恋慕你，其实他想要爬在你头上，他想要管制你。同样的，那个女人也是一样，女人本来是要顺服 男人，对不对？顺服丈夫，可是神却让女人却去辖制男人。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耶洗别的例子。大家知道耶洗别，耶洗别是一个女王，她的皇后，她的丈夫是亚哈王。照理说她应该听从谁？听从丈夫的话，结果后来都是怎么样？都是亚哈王，耶洗别都在做主，要杀谁要干嘛的，亚哈就一直听她的话。所以我们再讲到耶洗别，耶洗别她是属于一个 spirit， 一种灵，这种灵是什么？
控制的灵。
控制的灵，所以你如果有一个掌控的灵 在这当中，其实次序上面就不对了、啊、所以罪他一直想要掌控人，你知道罪一直想要控制我们。罪是借着什么来控制我们呢？借着我们的私欲一直进到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在顺从私欲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我在顺从我的意思有什么不好吗？对不对？其实是谁在控制谁？
罪在控制，
是罪在控制你。所以我们有一句话有没有听过？我们犯罪的话叫做罪的奴仆，有没有？什么叫罪的奴仆？罪的奴仆的时候，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被罪控制，罪叫你做这个，打他，恨他，干嘛干嘛干嘛的、啊、这个。但是我们不要被他辖制，所以神说他恋慕你，他想要去辖制你，掌控你，你却要去什么？制服他。你要不要去胜过罪？要胜过罪，不容这个罪辖制我，对不对？有一句话讲的，不容这个罪辖制我。那不容罪辖制我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要听从神，对不对？罪的意思就是我们悖逆神，不听神的话。 那我们要听从神，在听从神的过程要不要征战？要征战，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圣灵叫我们听从神，可是我们里面有肉体，肉体叫我们什么？顺从罪，顺从私欲。所以我们到后来我们明白这个原则，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就是当我们顺从私欲的时候，我们就是被罪辖制，我们就成为罪的奴仆。但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变成义的奴仆，我们变成主的奴仆。所以我们说后来的结果呢，这个该隐他生气到一个地步，最后他就杀了亚伯。所以你生气恨人的就是杀人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不爱弟兄就是杀人的，有没有？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罪的一个原则，我们从这个所看到的一开始他就已经表明出来。所以人要跟罪恶征战，你不要被罪辖制，如果你被罪辖制的话，你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然后因为这个，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我们就被这个罪辖制，罪在这当中就去引导我们去，后来走的路是一个死亡的道路，是一个杀人的路。那后来这个该隐就杀了他的兄弟亚伯。那后来神就问他说，这个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呢？该隐是吧，很无辜的样子，我岂是看守我的弟兄兄弟吗？然后神都知道，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然后地开了口，从你的手里接了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所以神就又再一次给他审判，因为这个罪更大了。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亚伯的血在地里向神哀告。亚伯是不是义人？义人当他受苦的时候，会不会跟神呼求伸冤呢？会的，伸冤。我们是不是义人？对，我们义人如果碰到受苦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哀告，对不对？耶稣是不是义人？耶稣也是义人。那 他有没有流血？他也是流血。那他有没有跟神哀告？他也跟神哀告呼求。他跟神呼求跟亚伯的呼求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他说请你把这个苦拿走，如果还是照你的意思。
不是这个。他怎么哀告？你说耶稣的哀告跟这个所说的话，跟亚伯所说的话哪一个比较好？
耶稣
所说的话。我们看那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其实这个都是讲到亚伯是义人，耶稣也是义人，那他们都是被杀了，对不对？他们都流血了。你看在第十二章希伯来书，我们到了天上天上有什么呢？那是新耶路撒冷有千万的天使，在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还有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然后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我们看到新约旧约，我们把它合在一起看所以亚伯的血向神哀告，在地里向神哀告，对不对？受苦，一人受苦，当然有权利跟神讲，主啊，求你为我伸冤那耶稣也流血了，可是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意思是什么？
是为我们。
亚伯，我们一般来讲到义人受苦的时候，神啊，求你为我伸冤可是耶稣在受苦的时候，第一个，他完全交托，他为我们求情他会义人为罪人祷告，主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怎么样？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都是义人，对不对？那有一天我们要受苦的话，我们要跟亚伯学习还是跟耶稣学习？你要跟耶稣学习你这样子所说的就比那个，你也 有权利像亚伯所说的主啊为我伸冤主啊你看我多受苦了，对不对？也是可以那就像约伯也是一样约伯也是义人受苦 但是一人受苦，哎，我受苦了，但是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啊？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对啊？什么什么啊？但是耶稣一人受苦的时候，他没有这样说哈，他把自己完全交托父啊，啊，就是按着愿你的旨意成全，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啊。然后看到这个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啊，然后去赦免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亚伯的血。那后来该隐他犯了罪之后呢，神跟他讲说你要流离飘荡在这个地上。他听到了这个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哇，我的不公平，不公平啊！我们从来没有讲到说哎呀好公平了、啊、我是罪有应得、啊、哎呀这个你 我的所受的太过于我所能承受的，哎，我只做了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罪啊？你们看到这样的审判，最近有很多的那种他们犯了很可怕的罪，到最后呢，哎，没事儿哈、啊，这个最近好像有那个一个中国的女留学生被杀害嘛，很残忍的杀害哈、啊，人家都讲说她可能会被判死刑，结果呢，
没有死，
没有判死刑、啊、而且还也没有觉得她有什么不对啊，哦，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到罪人他永远不会觉得说自己有错啊，所以该隐的反应也是一样，哎呀，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我这么一些小罪，为什么你给我那么重的惩罚、啊、他说 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个地，以致不见你的面、啊、那亚当犯罪的时候他其实不敢见神的面，现在呢，神就把亚当、把该隐赶出去、啊、他流离飘荡在地上，他担心一件事情，他说凡看见的必要杀我，那怎么办呢？他说好，对吧，神很奇怪、啊、神并没有马上去审判他，把他就是要偿命，神还怎么样给他了一个记号、啊、记号在那边写着说凡杀该隐的怎么样必报七倍、啊、所以神给他一个七倍的记号、啊、那这个其实不管是属神的人或者说恶人，他们身上他们脸上额上都有记号，都有记号，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有圣灵为印记，对不对？那在末世那些属敌基督的、啊、圣经上讲到有敌基督，敌基督有没有印记？
有，
也有记号、啊、666，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该隐的记号，你就想到这个启示录，所以我们读 你会发现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 你常常可以跟启示录相互的印证，神开始所做的一些、啊、事所做的一些原则在启示录那边也可以看得到，所以有一种属神的人身上有记号，不属神的人也有记号。那从这里也看到神的审判，其实神有恩典有怜悯、啊、常常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啊、常常是给我们是比较轻的一个报应、啊、所以神还眷顾该隐、啊、给他一个记号，但是在这个记号当中我们晓得该隐身上那个记号就代表末世的敌基督，属敌基督的也有这样的一个记号、啊、
他那
时候
只有
啊、对，
那时候还没有死在，这个别人会杀他是谁？
别人会杀他哈。我们也看到，就是该隐后来有没有结婚？
那该隐的孩子怎么可能杀他爸爸？
该隐也结了婚，对不对？那亚当也生了一些孩子，因为亚当后来也生儿养女哈，所以这个人就越来越多了哈。那个该隐他结婚的话，他跟谁结婚呢、啊？是不是肋骨里面 又做一个没有哈、啊，但是人哈、啊，我们说人神造人造一个人还是造很多人，
造两个
造一个人、啊、然后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啊、然后从两个人就生了很多人、啊、那所以圣经上在讲到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有没有、啊、所以人是都是从亚当这边来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后来亚当生了这些人之后他还继续生儿养女，所以人会越来越多，刚开始是没有多少人，那可是后来一代一代这样子相传的时候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再讲到这些人不管是该隐，该隐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怎么来的？那很简单，就是他的妹妹，他的妹妹。所以我们先讲一个问题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乱伦？
以前可以，
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什么时候开始不可以？亚伯拉罕有没有跟谁？
跟他妹妹，
也是跟他妹妹，对不对？ 啊，这也是一个近亲结婚嘛。可是可不可以近亲结婚？那个时候没有说不可以哈、啊。所以神什么时候开始说不可以？是在摩西的律法，啊，摩西的律法哈、啊、之后才开始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有很多的空间，想象空间，因为圣经上只记载这样子。所以我们说该隐的太太是谁？答案就是他的妹妹嘛，就这样子。就像亚伯拉罕他的太太妻子也是他的妹子哈、啊，因为就这么几个人嘛，我到隔壁村庄去，那边都没人了、啊，只有长颈鹿、猩猩，这个 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配偶。那所以当时只有在近亲 这个婚姻哈。我们后来为什么不能近亲结婚呢？因为近亲结婚会造成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越来越不好啊。本来是你的智商多少？我们的智商平均120哈，可能结了婚近亲结婚之后，你的智商就掉了一半，变成多少？
70、80，
到了70、80开始你就不能自理了，很多东西你就必须要依靠人。可是以前人呢，有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哎、
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没有去保守他们。
因为这是我想的啊，我说人是越来越笨，不是越来越聪明啊。所以神造亚当的时候，你知道亚当多聪明？你知道亚当智商多少吗？
哦，好像
神哦。亚当的智商多少我不晓得哈、啊，你但是我可以想象他是非常聪明的、啊、你知道这个在太平洋有很多岛国、啊、不是很多岛吗？那个岛上的人是怎么去的？
飘过去的吧。
飘过去，他们坐什么过去？
那个船，
他们木船，什么都看不到，你怎么会飘到那个地方去？好几百公里的地方，大海茫茫，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有这个路线去，然后你回得来吗？
下一世也会有路线。
不是下一世啊，这个在哎，我们最近不是看到迪士尼拍了一个片子吗？哈，那个片子里面其实他讲的东西就是那里的文化，讲到他们祖先告诉他们怎么样航海。那他们在当时哈、啊，你可以追溯哈、啊，这些人他们的祖先是从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这样子哈、啊，他们其实是从东方来的啊。他们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非洲的东岸的这个地方，然后慢慢飘飘飘飘飘，然后到了这里，在里过了1000年2000年又飘到这里。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越是靠近太平洋的中心的地方，它的年代就是 越是现代的。然后他们的祖先是告诉他们怎么来的呢？你要看天上的星星，我们看天上的星星都是一团长得都一样、哎、他说不一样，看得清楚。所以当我往这个方向、哎看这个我就知道北在哪里、啊、然后这个我在航行的时候、哎、我就要顺着这个走、啊、这个方向就是东方走、啊、就不会走错了。然后回来的话我就顺着这个地方，我一看上面你知道有一个坐标嘛，你就知道怎么回来、哎、可是白天的话你怎么看呢？那白天的话看的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太阳长得差不多、啊、但是你看到这个海水、啊、那个波浪，你就看到波浪，我们看波浪是不是都一样？都一样，可是他们看波浪不一样。他们一看波浪，哎，一看波浪就知道说、嗯、这个地方有一个洋流，哎，这个波浪是推到那边去，这个波浪是往这边来的。我们看不都一样吗？对不对？而且他摸摸这个水温，我们摸不都一样吗？他说、哦、不一样，这边的水温就表示说我们先到了这个地方啊，那到了那个地方那个水温。还有一个是你看到海鸥，海鸥往那个方向去，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有什么。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聪明、啊、你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智能，你才能够明白去分析这个事情。那可是过了几代之后呢，他们怎么样？
没有了，
他们就忘记了，不知道这个技能，所以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就回不来了、啊、一直等到英国人航海经过那个地方才发现说，哎，你们怎么在这里、啊、那后来他们讲说他们祖先怎么样把他们带过来，可是他们回不去了。所以人是越来越什么
笨，
越来越笨、啊、所以亚当我说他的智商很高，高到一个地步，狗在汪汪叫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哎，他在跟他讲话。 你现在可以不可以跟狗讲话？你知道狗其实他在表达一些事情，对不对？可是你听不懂啊，是什么？可是他 一叫就知道说，嗯，你叫什么。所以亚当会给那个动物取名字或干嘛的。那到了这个亚当好了，后来生了孩子之后，你说这个孩子亚当是跟谁结婚呢？跟他妹妹还是跟他女儿？
跟他自己
结婚。按照神的这个样子的话、啊、就是、哎、所以生的孩子一定是比他笨、啊、我们说智商减半、啊、 所以第一代智商减半，第二代智商再减半，再减半，再减半。所以亚当他智商多少？我估计大概有10000左右。然后该隐的话就很笨了，该隐说，亚当就说，哎，该隐你好笨啊，狗在讲话你怎么都不知道他在跟你讲话。然后呢，哎，该隐的儿子又变成智商又减半，还是很高，还很聪明，2500啊，然后1000，对不对？很聪明。那一直到摩西的时代的时候呢，神就开始说，哎，开始 stop， 哎，现在不可以近亲结婚了。以前人聪明的时候，你太聪明不好，你越笨一点好一点，因为太聪明的话罪就更多了嘛，想犯罪的那个东西就更多了，你笨一点好。所以神允许人越来越笨，可是笨到一个地步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该隐哈，怕人看到他，这些人是什么啊，或者是讲到天使啊，或者是怎么样子。你知道灵界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是有属灵恩赐吗？对不对？有人看到异象，看到天使，你说亚当会不会看到天使？他的灵眼可能就很开了哈，他看到神，看到天使。对我们来讲的话，哎，天使在你旁边有吗？哪里有？也是一样，我们属灵的那个也是变成很迟钝。所以我相信神在造人的时候，他们是跟这个不只是悟性上很聪明，属肉体这方面属血气的，他们属灵里面也是很敏锐，他们很多的启示他们会知道啊，这是我的想法。那所以这个讲到说怕有人看到，这个人所指的可是后来啊那些人啊，亚的他的其他的兄弟姐妹，或者我们讲到说野兽，或者说属灵的这个天使啦，或者怎么样子的啊。但不管怎么样，神就给他一个记号，让不管碰到亚这个该隐的人都不要去碰他，免得啊你就会受到报应啊。
就是你刚才提到说该隐他的记号是那个敌基督的记号。
不是，就是敌基督也有记号哈，敌基督也有记号，对。不是哈，我是在讲到就是哈，就是以后你不属神的人，因为我们在讲到该隐的时候哈，我们说到该隐的时候，我们说他是属于那恶者啊，有没有讲到他是属那恶者？所以这个人类就像是这个有一个属神的，有一个不属神的啊，所以该隐他后来发展的就是一个不敬虔的后代哈。后来我们看到该隐他就离开神的面，他就跟神同房，他就跟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哈。那他就为他的儿子以诺造了一座城啊。以诺是什么意思？以诺的意思是奉献的意思，这个很有意思啊。他为他的儿子以诺造了一座城，因为给那个城取名，他不取名叫该隐，他取名叫什么？以诺。以诺的意思就是这个城要给谁啊？给我的儿子哈。所以意思就是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哈，我们奉献应该是奉献给谁？奉献给神，对不对？该隐跟神向神奉献，神没有悦纳，所以神不悦纳他奉献。后来呢，哎呀，我很想奉献，我们其实人很想做一些事情，那奉献给谁呢？给儿子。我们是不是都奉献给儿子？你看人的一个天性就是说，我们把哎呀拼命的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对不对？为着儿女做牛做马，有没有？为着儿女，该隐是不是为儿女做牛做马？我们都是这样子，这是人的一个本性。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奉献给谁？我们是奉献给谁？儿孙自有什么？儿孙福哈。所以我们如果次序弄颠倒的话，那就错了哈。所以神其实在这里面哈，该隐所走的路就是人性里面所表达的一个东西啊，没有办法奉献给神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生命完全献给儿子啊。我们认为说这是好的，这是没什么不好的啊。那后来呢，你看到他后代一直到后来第七代的亚当的第七代的这个子孙，有一个叫拉麦的啊。那拉麦他娶了两个妻子，那之前妻子都是只是一个，对不对？一夫一妻嘛，亚当夏娃啊。从这个拉麦开始，他娶了两个妻子，在第19节，那所以都是跟神作对的，神说这个他就做那个。那生了这两个妻子之后，他们有几个后代，那这几个后代呢不得了，他们都是祖师爷，有一个是帐篷和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那另外一个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另外一个是打造铜铁利器的祖师。 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人的智慧高不高？很高，对不对？啊，我们这个学琴都是要老师教了半天 才学，这个不需要马上就会了，还可以发明创造等等等等的，所以这个不需要人家教。所以你说在那个时候早期人的智慧是很高的，所以人文明的开始不是经验的累积，而是他们有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们得到一个启示，他们把这个东西给表达出来。那所以 这三种文明，我们所看到这个三种文明，这个是一个是居住上面的文明，那另外一个是这个是跟战争跟战事有关系的这个文明，那另外一个是文化宗教。那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你知道在末世的敌基督，末世的敌基督在三个方面他掌控世界，一个方面是在政治的势力方面他掌控世界，政治军事的，就像我们这个打造铜铁利器的，另外一个是在经济的经济方面掌控这个世界，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宗教上面掌控这个世界，文化思想这个方面掌控这个世界。所以这边有提到这个三个东西，三个主事业。如果你看到启示录的那个兽，大家看到有兽和假先知，有没有兽和假先知他们去拜那个兽，他掌控了这个，他有权柄，政治力的权柄，经济的权柄，还有宗教的权柄各方面。所以我们看这个在创世纪就提到文明的开始是这个三个方面。那这些人他们都很厉害，厉害到一个地步，拉麦了他就说了一个话，他说了很狂妄的话，他跟他的两个妻子说，哎，你要听我的声音，怎么样呢？壮年人损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怎么样？
七十七倍，
神给该隐是七倍，对不对？那我做的是七十七倍，我跟神哪一个厉害？我比神厉害。以前该隐说，哎呀，神来帮助我，好，神就帮助他。现在我需不需要神帮助？不需要。神你只加七倍，我加的比你还厉害，七十七倍。所以这个就是人到最后越来越骄傲，那罪的一个反应就是人的心越来越骄傲，像撒旦一样，甚至要超过神。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神仙，没有皇帝，我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中？我的手中，而且我要加倍，我们讲加倍奉还嘛，对不对？可是他七十七倍，所以七十七倍就表示说这是一个仇敌，撒旦的一个心情。我们属神的人是怎么样？人家如果 对不起我们，我们要报应他几倍？
零倍？
不是，我们要饶恕他几次？七十个七次，他们是你只要惹我一次，我给你七十七倍。但是神的观念是什么？我要饶恕你，一直饶恕你，饶恕你七十个七。好，所以这个是亚该隐他的后代，我们说他是一个不敬虔的后代，到最后变成狂妄自大。可另外一个有赛特的，那我们看一下在第二十五节，亚当跟他的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赛特的意思就是代替，神给了我一个儿子代替亚伯，然后后来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挪士，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赛特他就变成一个敬虔的一支，所以人就分成这两支，该隐跟赛特支派。那以挪士是什么意思呢？以挪士的意思是人的意思，但这个人的意思是软弱的人，快死的人，所以软弱快死，当人在软弱快死的，面对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承担的时候，你才会跟神呼求帮助，所以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该隐的支派会不会求告神？他们不会求告神，变成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概念。可是这个赛特的呢，我很软弱，我好需要神。所以有人在批评说，哎，你们这个基督教的，都是软弱人的宗教，你们要说什么？阿们。是的，我很软弱，我很需要神，我们不要跟他讲说，我也怎么样怎么样。那人的反应就是一个很比较狂妄，靠自己。那但是当我们谦卑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有一个经文叫做人算什么，有没有？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的原文是什么？他的原文是以挪士，那个人的原文是 Enos， 以挪士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然后那个世人的原文是亚当的儿子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Son of Adam。 好，如果你看到这个他的原文的时候，亚当也是人的意思，以挪士也是人的意思，但神他会眷顾，但是有个条件，你要谦卑。如果你觉得说你很厉害，神就不会，神也不会眷顾你。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原则。好，那第五章我们就看到亚当他的后代，这里哈有讲到时代，到了挪亚有时代。那这边有个原则，亚当所生的儿子像谁啊？
像亚当。
龙生龙，凤生凤啊，对不对哈？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你里面有讲，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亚当的样子像谁？照理说应该像神，对不对？可是因着他犯罪了，记得我们讲犯罪的时候，那个形象，神的形象就亏缺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荣耀的形象就没有了哈。他只想属肉体的。那亚当生了一个孩子，发现这个孩子长得像谁？
像
他自己哦，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哈。所以有个原则哈，就是我们承继父亲所给我们的一切哈。所以亚当犯了罪。我们也跟亚当一样，我们都犯了罪哈。那后来他们都继续活了哈，生了赛特之后又活了800年哈，并且生儿养女。然后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如果你看到这个经文一直反复的哈，你看到他生的儿子赛特、以挪士、该南什么什么什么的哈，所以每一代都有一个族长，那每一代都记载他们的年纪，他们几岁的时候生谁，生完之后他又生儿养女。之后呢，他们就死了，他们就死了，他们就死了，一直这样子写下去，所以一直到挪亚都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当中有一个特例，特例的是谁？有个叫以诺，我们看一下21节，以诺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他生了马土沙拉的时候呢，与神同行，他没有讲到说生儿养女就死了，与神同行300年，最后才写生儿养女，然后活了365岁，没有讲就死了，他活了365岁就什么，神就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哈。那你觉得你看到这几个时代里面的哈，他们的年纪大概都是八九百岁，有一个700多岁哈，那他们都是900多岁的。最长的有一个叫做马土沙拉，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就这个人哈，几岁？969岁啊。什么叫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的意思啊，当时的人哈，我相信当时的人哈，生了孩子之后他就知道孩子将来会如何哈，很有先知的恩赐啊，所以就给他取的名字，很多的名字其实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跟他这个孩子将来有关系。好，所以马土沙拉是什么意思呢？马土它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叫做马土的意思是死的意思，你会给孩子取名叫死？不会啊，一个叫死，然后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死了之后被冲去，死了之后被冲去，马土沙拉，你会给孩子取名叫死了被冲去，马土沙拉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以诺哈，他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呢，发现这个孩子的命运，他知道这个孩子以后会活得很长，哇，全世界活得最长的969岁哈。可是他死的时候会被冲去，那他就是有一个启示，神的审判要来，神的审判是借着洪水来的，所以你知道，当你知道自己人生的结局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人生观就不一样，他就不是马上去生儿养女，他就干嘛？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有多久时间？300年，我们有没有与神同行？与神同行2个小时就哎呀，神啊拜拜，我还有事情。他是与神同行有300年的时间哈。那但是呢，他还是尽他的责任义务，因为那时候神叫人在地上要生养众多，所以他也是生儿养女。所以我们跟神同行，跟我们生儿养女尽到社会的责任、家庭的责任没有冲突哈。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属灵的人，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虽然很忙，忙碌工作，可是呢，保持跟神的一个很好的关系哈。所以很多这个讲到说我们要尽全追求跟神同在的哈，可以从以诺身上有可以学习啊。他跟神同行有300年的时间，跟神同行到一个地步呢， 神就叫他取去，他是唯一的没有讲到就死了，其他都是就死了。所以后来在希伯来书讲到他没有见死，他没有遇见死。我们跟神同行，我们会不会死？
也会。
圣经上讲到说，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出死入生，有没有这句话？出死入生，对不对？你知道死的滋味好不好？死的滋味不好，有一种叫死味，你知道吗？死味啊。可是我们会不会尝到死味？很奇怪，很奇妙。圣经上讲一句话，就说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你要死的时候，很多人要死的时候很痛苦啊。可是真正属神的人，你会发现他面临死亡的时候
很快乐，
很快乐，很喜乐，然后就好像是睡了一觉而已，很安详的这样走了。我们有一个老姊妹，她讲到她的先生，她先生在临终前她得了一个病，后来被治癌症，后来去照 X 光，照那个辐射线的时候 radiation 的时候上到她的肺，她的肺就变成长茧，长茧到一个地步 80%。 那这种人她一定是最终 会死掉。那医院的经理讲说，如果长茧 30% 的话，那他会很痛苦，因为呼吸不好呼吸。那到最后快死的时候，甚至很痛啊，干嘛的，会甚至会七窍流血怎么样。可是这个他的先生他说长了茧是 80%， 按照医院的经历讲说他一定会很痛苦，可能不止七窍流血还干嘛的。可是很奇妙，当他临终前他信主了，信主的时候他说这个我们不能解释，怎么走的时候带着微笑安详的这样子走。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不见死，我们属神的人也是一样，不见死，出死入生，因为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虽然我们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他们有一个永生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从以诺的身上看到，只要我们与神同行，只要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也不会见死，我们不会尝到那个死的味道。好，马土撒拉，他到690，他当死的时候，你会发现，过了几代，挪亚，不是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来了，你如果推算一下，刚好挪亚600岁的时候，马土撒拉也就是969岁，所以当马土撒拉969岁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洪水就来了，正如他的名字所说的，当他死的时候，他就被冲去了。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人就被灭绝了。那继续看，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就是挪亚。挪亚出生的时候呢，这个他的爸爸又有一个先知的启示讲到他的命运。他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老虎安慰我们。所以挪亚的意思是安慰的意思，安慰的意思。然后这个操作老虎是因为什么？耶和华咒诅地。你希望你这一生活得长还是活得短？
如果活得好当然就要长，
福有福才长寿才是有福嘛，对不对？
不一定。
可是如果你的这个日子都是很苦的话呢，你希望长命还是短命？
短命。
对，这个摩西的诗，记不得诗篇90篇里面讲到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可是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我们便如飞而去。如果你这一生都是劳苦愁烦，你希望活得久还是活得短？还不晓得，其实先活活看，活到后来呢，我们就100多岁嘛，最多了不起。可是他们活到800-900岁，所以他就说，耶和华必为我们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对不对？这什么意思呢？你们都活那么久，没关系，洪水一来把你们全部灭绝了，一死百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说神的审判，圣经上讲的话很奇妙，当神的发怒怒气止息了，神说我就得了安慰，在以西结书的5章这个讲义上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受过神的审判之后呢，神就会来安慰我们。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吗？对不对？所以后来呢，被掳了很受苦啊，神的审判呢。可是后来呢，神就宣告说，你们要宣告安慰的话，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安慰我的百姓。 所以我们看到审判会来，审判来了，在这审判当中，其实神也带下一个安慰。那个安慰有两方面，神得了安慰，人也要得着安慰，神的百姓也要得安慰啊。是我们讲到神的审判，有时候用神的发怒来形容。所以在以西结书第五章里面讲到说，当神的怒气止息的时候，审判过后呢，神就说我就得了安慰啊，因为他把那个罪的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给对付了，给除灭了啊。好，所以这个安慰啊，那他生了三个儿子，这个三个儿子其实后来成为人类的共同的祖先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章啊，讲到挪亚造方舟啊。挪亚造方舟，为什么他要造方舟？因为神命定要审判哈。在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取来为妻啊。那这个有点奇怪哈，什么叫神的儿子们？那解经呢，有很，其实我们讲到解经分成两个派哈。其实我们在解释神的儿子是指的谁啊？一个是指的我们人是不是神的儿子？是哈。天使是不是神的儿子？也是。我们从这两方面来思考哈。所以有一派就认为说，是指的人的部分的时候，是指的这个该隐跟赛特啊。赛特因为他是近前，他们这一派他们追求神啊，求告神的名啊，与神同行啊，对不对？所以他们是属于近前的支派，他们是神的儿子。照理说他跟这个人的这个是该隐的啊，这个是他们不近前的啊，你应该是不要把他联姻，不要在一起啊。可是后来呢，他们这两派人就去联姻了啊，所以他娶了这个，然后就混合了。所以本来是近前的一派变成掺杂不近前的东西，那后来变得是全部都不近前了。近前加上跟不近前合在一起， 你说会变成近前还是不近前？
不近前，
就变成不近前，因为你沾染这些被污染了啊。所以后面 有意思的是，因为后面有提到说挪亚在神的面前是完全人，完全人的意思只有挪亚是完全人，完全人的意思就是没有玷污的，没有受过污染的。所以在这个联姻的过程当中啊，只有挪亚才保持一个近前的一个传承，没有跟这个别的那个学员发生一些关系啊。你可以从这方面去思考，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思考，就是说这个神的儿子是指的天使。那天使娶人的女子，天使会不会结婚呢？
不需要啊。
不是不需要，就是不结婚呢、啊、天使没有嫁娶的事啊，不是吗？圣经上讲的，那天使怎么会去跟女人交合？而且这边生的儿子啊，你看到他所生的儿子是什么？他就有伟人在地上啊。这个后来这个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就是那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这个圣经只讲到这个，那你只有靠着神的启示，你才能明白这个讲的是什么啊。
那就是拉麦，不是吗？拉麦的孩子都是
就像是那些祖师也很厉害的人啊。那我们如果从一个角度讲到说哈，这个天使我们讲的是堕落的天使，那堕落的天使哈，天使有他的位分，可是圣经上讲到有一些天使他不守本位的，有吗？好，不守本位的，神后来把他们怎么处理？把他们拘禁在永远的黑暗里面。那这个地方所指的是无底坑，好，无底坑，把他们拘禁在那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天使堕落的时候，这些叫做不守本位的哈。所以有一种解释的话啊，你就说是天使附在人的身上，然后跟他交合生的孩子，那就很奇怪。那这个生的孩子变成伟人，伟人的原文的意思哈、啊，就是巨人，很高大的。那也可以解释说很有能力，超能力的哈、啊。你知道人，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嘛，没事，对不对？可是有没有人哈、啊，他的背后有一个邪灵的附在他的身上？啊，我们讲魔，这个。有人在讲说希特勒、啊、那希特勒、哎、他怎么一般人为什么会带出那么大的那个迷惑，对不对？他讲话怎么大家都在那边如痴如醉的在那边听他讲，然后被他煽动。所以我们说这个背后是有一个黑暗的权势，邪灵附在他身上，他有一个很大的能力，能够欺骗众人，能够这个能够把这个虚谎能够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虚谎本身是一个能力，你讲了半天人家不信你的，可是一个有虚谎能力的人一讲人家就相信， 信从那个虚晃、啊、所以这是一个能力。你说共产主义的背后有没有也有那个超能力那个东西、啊、在末后的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啊、在铁刷人家护书那边讲到说，这些人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那些不义的诡诈，所以这个背后当中其实我们说就是有一个堕落的天使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说在当时的时代、啊、就是其实我们讲到神的儿子如果用堕落的天使也可以解释，让这个罪就怎么样越来越大，罪就越来越大、啊、就后来神就说、哦、这个罪到一个地步蔓延了，所以神就不能再容忍。而且神在这个时候也讲了一句话，他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身上，然而他们的日子还有什么120岁、啊、所以之前有跟大家讲到有一个定律叫做海伯利克定律，讲到细胞的分裂、啊、人的细胞分裂可以分裂50次左右、啊、最多到60次，40次到60之间，然后年纪呢，一个细胞的年纪大概是在2年，多的时候可到 2.4 年这样子，那平均下来的话这样算起来、啊、一个人的年纪真的就是120岁、啊、那这个是这个是那这边神也讲了一句话说，神就后悔造人心中忧伤、啊、所以他就定义要除灭这个所有的人、啊、那神就说他造他们后悔了。那神会不会后悔？
应该，他很早就知道为什么要后悔。
所以后悔呢、啊、我们讲的后悔之前以前有跟大家讲到一个经文、啊、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里面讲到神他不后悔，他不像人会后悔，可是圣经上又讲到说神后悔。那我们从人的角度看，神后悔，后悔的意思就是改变方向，改变心意，然后也有一个忧伤，有人就解释是后悔所代表的意义其实就是忧伤的意思。那但是就是说神他改变他的心意，神会不会改变他的心意呢？
不会啊，
照理说神不改变他的心意，但是其实啊我们看是我们改变、啊、如果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的心意就一直不会改变，但是我们如果违反神的心意怎么样？
我们要改变。
对，所以当我们神造我们，我们好好的，神不会灭绝我们，当我们一直犯罪犯罪的时候，神就要灭绝了，对不对？所以有一次神跟约拿讲，尼尼微人他们太可恶了，我要灭绝他们，因为他们犯了很大大恶。所以神说要灭绝他们，神是一定会灭绝他们吗？神说的话就一定是不会改变嘛，对不对？可是神有没有灭绝他们？
没有，
没有灭绝。为什么神没有灭绝？因为他们悔改了。所以约拿就很生气啊，他说啊，我们如果读约拿书里面说，你看我不是说过吗、啊、你有恩慈有怜悯，你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讲到人后悔的人，神为什么会后悔，是因为当人悔改的时候神就改变他的心意啊。那从一个角度看，神在改变，其实神不变，神永远不变、啊、就像太阳，太阳有没有在动？我们看太阳有没有在动？太阳在动啊，有动啊，它不是从早上从东边怎么中午跑到上面，然后下午它每天都在动啊，对不对？其实是谁在动？是地球在动。所以神其实不动，他有恩典有怜悯，对不对？哇，恩典怜悯。可是他有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不以有罪的为有罪的，他是公义圣洁良善。所以当我们遵循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恩典怜悯这边，对不对？可是我们犯罪了，我们跑到哪边去？跑他的公义圣洁啊！神啊，你怎么样打我打我？是谁在改变？是我们在改变。当我们悔改了之后又回到这里，就像尼尼微人后来悔改之后，哎，神 你为什么不灭绝他呢？因为他已经悔改了嘛，所以是人的转变。所以从我们看好像神后悔了，但其实神他是不改变的、啊、所以这东西是没有冲突的、啊、所以我们说后来神他就做了这个事情、啊、那他就这个定义要灭绝这些人类、啊、但是他在这当中他先拣选了挪亚、啊、那挪亚是什么样，怎么会被神拣选呢？讲到他是蒙恩的，只有挪亚在神面前是蒙恩的、啊、所以讲义上这边讲到他也是个义人，他也是个完全人，而且他与神同行、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原则。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蒙恩的人、啊、 我们是不是义人？但是是神的义，在神眼中看为义哈。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完全，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了，我们与神同行哈。那这样子哈，那挪亚他遵行神的命令哈，他建造了方舟。那这个方舟其实它的结构、它的构造、它的材料、它的尺寸什么哈，其实都是预表耶稣基督。啊，那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讲了，所以大家回去看这个讲义啊。那方舟它的意义就是说，你藏在方舟里面的人在面对审判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不致灭亡。所以方舟怎么样预表耶稣基督呢？其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很安全。将来会不会有审判？
会。
将来会有末后的审判，在末后的审判我们怕不怕？属基督徒怕不怕？
不怕。
不怕。你在方舟里面的怕不怕？
不怕。
你就不怕了。我们最后就看这个经文好了，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所以在方舟里面的就好像是你在基督里面的，对不对？那洪水就代表一个审判。你看第四章的第十六节，他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然后住在爱里面。大家看到那个住有没有？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怎么样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方舟，洪水来的时候你在方舟里面的时候你就很安全。那同样的，将来会有一个末后的审判。你知道末后的审判，神要降下的是一个烈火的审判，一个烈火的审判，这个有形质的都要消灭。那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藏身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要藏身在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最终就必要像他一样。所以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坦然，就会坦然无惧。所以这个回去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那最后我们看这个结论，所以我们读创世纪能够让人认识神的作为和神的法则。今天我们看的是讲到人的罪，神怎么样去对付罪，最终神会带来审判。那也可以认识人性的善跟恶，让人知道罪的邪恶的本质，还有它可怕的后果。那我们讲到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意识到他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当他看到自己是罪魁的时候他其实并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同时也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是何等的浩大，对不对？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圣徒在面，我们知道说我们要与这个罪恶相争，我们不要让这个罪来辖制我们。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时刻警醒，就像挪亚一样，你要预备你的心，你要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要与主同行，然后这样认识神的公义圣洁和他的良善，随时藏身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末日的审判随时都会来，但我们不知道是那个时候，就像挪亚那个时代，他们都不知道那个时代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来到，等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来不及了。那我们也是一样，在末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挺身昂首，我们可以迎接主的再来。好，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创世纪，记得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可以跟启示录相互印证，这样子看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就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好，我们就讲到这里。